好，请大家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六节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s 1-6， 由我来念。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你将来，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回到马太福音来听你的教导。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领受罗马书第八章的信息。求你继续让我们能够带着罗马书里面的教训，来回头看你在马太福音中的教导。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今天是新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又回到马太福音，花了一段时间看罗马书。因为罗马书讲到的是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工作，把他所成就的工作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的百姓的身上。那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回头可以去看从罗马书再去看马太福音的教导，我们就可以比较更清楚的知道耶稣在那边做什么事。因为耶稣在今天所做的事跟他在以前做的事，对圣在圣徒上所施行的救恩是完全一样，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在罗马书的时候启示的更清楚。因为我们离开马太福音比较久，所以让我们先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的这个今天经文的上下文。其实马太福音它最主要一个目的是讲到耶稣是谁，他一直在讲这个基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那个基督，然后以及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平和他的职事。所以马太呢就用了耶稣的整个职事的行程，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从北一直到南，然后最后再回到加利利，用这个路线来描述耶稣的生平和他的侍奉，去证明他所行的这些事情，他所做的所说的都是旧约的圣经应验的事情，证明他是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神成为肉身在住在人间，而且他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大卫后裔及君王。并且呢，同时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的国度是在地上，耶稣在地上，他作为君王，他怎么建立神的国度，也就是他的教会。第一个是耶稣的生平和他的职事，证明他是旧约所应验的那个弥赛亚。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他在地上如何建立他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度的信息就一直是在马太福音中间。所以神的国度讲到国度的君王，国度的百姓，国度的律法，以及国度的土地，就是产业。所以这是一个一直是在马太福音中间，特别是我们到后面会看到耶稣在讲 神国度的比喻的时候。那么马太福音呢，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有结构性的安排的，它在这个整个耶稣的这个生平叙述之这个叙述的这个历史之中呢，他放进去了五个大的耶稣的讲道或者是教导的信息。那么耶稣的生平之间就穿插了这五个，他们叫做 five disclosures， 五篇信息。那么如果我们看从头稍微复习一下，第一到四章就讲到耶稣怎么出生，他的家谱，他逃到埃及，然后他又从埃及出来，他受洗，他开始执事，这是讲到他的历史。然后一到四章完了以后，他立刻就是耶稣讲了一篇道，登山宝训。五到七章，君王向他的百姓宣告他的国度的祝福是什么样，他的律法，他要如何去成全这个律法，如何把律法成全在他的百姓身上。当然登山宝训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再回头来看才更清楚，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宣讲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使徒是从透过他上十字架的那个历史再回看登山宝训。所以登山宝训是第一个信息。然后八到九章我们知道他就行了很多的神奇奇事，医治了很多的人，就是他大部分在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执事。接着就是第二篇的信息，第十章他呼召了门徒，开始一直教导门徒，训练门徒，他那个时候实际上在地上开始建立他的国度，呼召他的百姓，呼召了那十二个人出来。十一到十二章，那十一章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在这个地方。十一到十二章就是人们对于耶稣的执事，八到九章跟五到七章讲的话、做的事，他们产生的回应。那么在十一到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这些回应大部分都是负面。十一章的最后，耶稣有一个正面性的教导，十二章的最后有一个正面性的教导，但其他这些都是负面的，包括今天使徒约翰的反应，对于耶稣执事的反应。那么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了解神的国度，包括使徒约翰。所以十三章开始耶稣就开始讲天国的比喻，一连串讲很多的比喻。当然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什么常常用比喻的方法教导，一个比喻的方法他就是叫那些不信的人不能了解神的国度，他基本上是一种审判。另外比喻的是一个作用，是他在等候后面的使徒先知在后面的救赎历史上回头来解释神的国度。因此神国度的比喻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必须要从启示录，甚至最就是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最后几章回头来看耶稣的教导。所以启示录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篇信息，让我们回头去看马太福音天国的比喻。那么十四到十七章耶稣的执事就慢慢慢慢跟法利赛人产生了很多越来越正面性的冲突，到最后他登山变相是一个很高峰的事件。那么第四篇信息是第十八章，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天国的生命在天国里面，生命是这样子，是谦卑的，是饶恕的。十九到二十三章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开始他的执事，然后产生与法利赛人那边的宗教掌权者产生进一步的冲突。第五篇信息二十四到二十五章我们通常叫做橄榄山的信息 Olive Disclosure， 他在这个时候在最后他要上十字架前，他向他的门徒教导说他的国度最后终极完成要发生什么事。他讲两个事，第一个是圣殿毁灭的时间， 以色列国度的结束，以及基督再来的时的末世要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26-27章，耶稣就被钉十字架。28章，耶稣复活之后显现他，并且回到加利利向门徒再次的显现，启示神的国度。所以马太福音就是在这整个耶稣的叙事中间安排了五个重要的这个信息。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接着第10章，他的那个主要的信息就是他怎么去训练门徒。那个我们以前花了一段时间，甚至可以作为现在今天教会建造的一个蓝图。耶稣当初怎么训练他的门徒讲的话，今天那些原则还是可以适用的。那么你会发现说，今天的经文叙述为马太开始一个新的主题，那么就是这个负面的对于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的回应。那么11章1-15节基本上是施洗约翰的疑惑，我们不可能说他是怀疑，只是他产生了一个疑惑。16-19节，人们对约翰和耶稣执事的回应。20-24节，耶稣讲到当时他在加利利执事，他施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宣讲了这么多的信息，但是加利利的人，很多的人无动于衷，所以这也是一个负面的反应。然后25-30节，耶稣教导他向婴孩启示出来这些奥秘的真理。那么然后他就到了12章，耶稣讲到受到法利赛人的挑战等等的事情。所以这是大概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图像，在我们进入到后面的经文之中。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最主要是讲什么呢？这一段经文最主要讲说是一个真的信心，真正 true faith， 他也会有怀疑的时候。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怀疑的原因是什么？基督徒的信心会产生怀疑的，即使是真的信心。加尔文基督教教义第3卷描述了信心的定义的性质，定义和性质。他解释真的信心有的时候是一种掺杂的信心，因为我们还是属肉体的，罗马书第8章，我们还在与肉体征战，有时候肉体会胜过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一种掺杂的信心，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微弱的信心，但是那都是真的信心。真的信心也常常受到各种疑惑的搅扰和仇敌的攻击，这是加尔文说的。那么施洗约翰对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就彰显出来真的信心中间也会有疑惑。但是我们从这边要看到是说，为什么产生了疑惑，那耶稣怎么去帮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有疑惑有怀疑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信心，但是我们要从这边要学到的，就是最大的先知在人类历史里面，在救赎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先知，耶稣说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他会对耶稣基督产生疑惑。所以我们可以安慰我们自己，我们有所怀疑，我们对圣经有怀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疑惑。其实马太福音里面一直记录了门徒一直是疑惑，甚至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他们看，多马还不相信，还要去摸他的钉孔。所以耶稣也没有很深的去责备，那么耶稣所做的事就是继续教导他们神国度的真理。你可以看到这个一直在重复。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讲到了那个场景，开了另外的一幕。那个时候他差遣12个门徒都离开他，耶稣只剩下一个人， 他们那些门徒去门徒训练开始第一次的事工。那么耶稣就到城里面去传道教训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教导和讲道， teaching and preaching， 他在会堂之中解释圣经和在跟所有人群在一起教导他们关于神国度的事情。那么他所行的神迹呢是什么意思？他所行的神迹一共有四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个，他行的神迹是为了要应验旧约圣经中说明他就是那一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第一个。第二个，他是的确是在当时除去了罪和痛苦，甚至是使人复活，他见证了神的国度真实的在那个时候降临了，所以那是一个叫做神的国度的预尝，预先尝到神的国度是怎么样。当国度在地上的时候，所有死亡结束，死人也会复活，虽然那个范围在很小，但是的确神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实现。第三，他要见证他行神迹和话语的权柄是出于神，他所讲的话有权柄是因为他们看到他行的神迹。第四，这些神迹的本身不是单单的医病，它包含了很多属灵的真理，教导我们关于救恩的事情。你去仔细看，每一个神迹都有包含属灵的真理，四个行神迹的目的。所以基本上行神迹的本身，旧约和新约都一样，出红海都包含了属灵的关于救恩的真理在里面。因为这一本成文的启示，我们的圣经还没有出来，当圣经出来以后，神就不再用神迹启示，通常不再用神迹启示来作为一个见证，但是的确神还是透过他的话去医治他的百姓属灵的病，使他们的灵复活。那么他说那个时候有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约翰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先驱者，他是一个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耶稣称他比所有的先知都要大，因为他预备了弥赛亚的道路，他看到了那个旧约所应许的基督。这是约翰的施洗约翰的指示。那我们知道在前面马太福音，我们知道约翰他所讲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基本上跟耶稣所讲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 那一节经文只是那是一个说我们一篇道的中心信息，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传的信息基本上跟耶稣的是一致，是天国的福音。而且他讲到说他给耶稣施洗是不配的，他说他以后来的人能力比他更大，他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也就是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火与圣灵是代表审判的意思，他会要审判这个群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解释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怀疑。因为 他想到耶稣基督的来到不但是要拯救人，而且是要带来神国度的审判。所以约翰的信息中我们知道他非常认识基督，他知道天国的信息，他知道耶稣是带来拯救和审判，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那在我以后来的，他非常确定。而且他跟他的门徒说，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羔羊，要除掉世人的罪，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而且 他在耶稣施洗，他给耶稣施洗，看到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有第一手的认识对耶稣，而且他的讲施洗约翰的执事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全地约旦河一群都跑出来，城里面跑出来到约旦河去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洗。而且他看到后来耶稣出来执事的时候，很多人就去跟随耶稣了，耶稣行神迹。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喜乐是完完全全的了，他要越来越昌盛，我必越来越衰微。他完全知道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他的信心是一个真的信心。他的真的信心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说的这些事是真的信心。但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以后，他不是就单独的在监牢里面，他还差遣了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一直报告耶稣讲给他听耶稣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但是他自己被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他的第一个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想他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先知，他的执事已经彰显出来这个特点，他不怕身体受苦，他也不怕他可以指出西律王的恶行，他被关在里面他也无所谓，他不是怕他身体生命会受到任何的迫害，他敢面对政治强权，该说的话他就说。但是他关在监牢这件事情，他的处境转变了，他的问题是这个敌对的势力，这个地上的国度的势力似乎在超过了神国度的力量，这是他产生疑惑的第一个原因。他在一个困难的处境中，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和耶稣的指示，这两个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他开始有一点疑惑，这一位真的是弥赛亚吗？神的国度真的是降临了吗？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彼得使徒彼得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彼得后书说三章三节，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么多人都在受苦，神降临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是从私欲产生出来的。因为这个私欲这个字，它其实原文就是欲望，这个字在新约里面通常都跟我们的本性，就是跟肉体这个字两个字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这种的疑惑的本身，包括施洗约翰他还在肉体之中，因为我们带着罗马书第八章来看这个，所以他在中间他的本性之中会产生那个疑惑的。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的环境之中，信心产生疑惑的时候，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 这就是从我们的肉体的本性所产生出来，发自于本性而不是出于神的真理。他说约翰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也就是说前面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八到十章耶稣教导门徒跟他在地上所行的一些神迹，他听见，他听见，也就是说他是听他的门徒转达告诉他描述给他听的。但是他这边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知道他的疑惑，他 叫他门徒亲自去问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耶稣所讲的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换句话说他要从基督那边得到直接的启示，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怀疑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产生很多时候我们产生疑惑怀疑第二个原因，有不完全的启示，我们对很多的对神的国度对于我们的环境我们为什么受到那个遭遇，因为我们对神的国度不完全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真理有不完全，对福音有不完全认识，很自然就会产生这个怀疑。那么这些先知他做些什么事呢？这就是真正是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做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责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所以约翰作为先知他受差遣讲神国的信息，他在疑惑的时候他说，我前面传的信息到底是不是正确，他是不是基督呢？我要把他再查明一下，这是做先知的职分。所以当我们产生了任何的疑惑或者疑问的时候，当我们处在环境之中跟我们所想的这个神所做的事有怀疑有冲突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启示之中，对于神的国度对于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我们要弄得更清楚。你记得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他们非常的疑惑又很丧气，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就打开圣经从旧约中把所有关于耶稣的事讲给他听。那天是一个主日，所以那是第一次的主日，那是第一次的主日学，耶稣讲的是已经解经，以耶稣为基督的解经，从旧约中从创世纪都解给他们，走到最后他们眼睛就明亮。他们疑惑到不疑惑是最后的除掉疑惑是因为他们对圣经了解了基督的工作，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这个这样的原则一直是在圣经中重复的。耶稣约翰的疑惑是什么呢？第三节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的人？他这个问题问的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是不是你还是别人？所以他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负面性，他有疑问，他对耶稣的本人产生了一个怀疑，是你也许还是别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疑问？因为他认为神的国度的到来神的君王的到来他所传讲的信息不但是要拯救，而是要带下火的圣灵的施洗，火的审判。既然耶稣的国度在地上他在执行他的国度，为什么他还被关在监牢里面？好像神的国度没有实现，这是他怀疑。他的怀疑的第三个原因事与愿违，他所想的神的国度跟真正的实际国度不一样，所以他产生了怀疑，事与愿相违。当所发生的事情与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与我们的神学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就产生疑惑。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这种事情这样子的教会这样的牧师这样的长老这样执事，这还是什么？这还算是教会吗？你就很疑惑了，甚至就离开了基督教。这样子的圣经这样子的解释我怎么可能去接受呢？ 算了，我不要信基督教，我怀疑，就产生了疑惑。事与愿违，与我们里面的理性相违背的时候，所我们所期待的事情相违背的时候，通常是我们产生疑惑的第三个原因。所以约翰处理的方法是正确，他把问题直接带到基督的面前，他叫他的门徒，差派他的门徒直接问耶稣。我想不只是一个门徒，好几个门徒，以免传错话。那么耶稣回答他的问题，耶稣说，你们去把听见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回答你满意吗？还很奇怪，耶稣给了一长串的这个清单，就好像他在第八章第九章做的那个事，他给了一个清单而已。耶稣其实他的门徒已经告诉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已经告诉他他做过的事，他为什么还要重复呢？耶稣明白约翰的问题是神学的问题，是关于神国度的问题，他非常准确地针对了他心中的疑惑，列出了这个清单，回答了约翰。那我们后来知道，约翰他被砍头了，他并不怕受苦，他非常清楚，他看到神的国度，因为这一个回答，他看到神的国度。这个清单不仅只是指出了前面八到九章耶稣所行的神迹，这边所列的五项医治的神迹和一项传福音的传讲，把福音传讲给这个穷人听，与以赛亚书中间的清单完全相对应。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所以所有的这些圣经的学者跑到以赛亚书一找，哇，这些都在里面。以赛亚，譬如说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26章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所有的讲的都在耶稣的清单，都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1章1节，主耶稣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就是福音给谦卑的人，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有一个东西不在以赛亚的清单里面，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是在旧约中被看为跟死人复活的一样的事情。不仅是当这个人认为说大麻风病被治好，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神迹，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大麻风病医好以后一定要给祭司去看。不但如此，路加福音也记录了这一段事情。路加福音记得，你知道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很多重复的地方，到了马太之后他就切就切得很简单，路加福音讲的比较多一点。路加福音讲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列了一些清单。正当那时候，就是立刻，耶稣那边很多人围绕着他，很多人有瘸子、瞎子都在那个地方，他立即医好了，他在当场医治，让约翰的门徒看到这些事情在他的面前的发生，他立刻的就医好了他们。他在说明什么？耶稣在说明说，他的执事正是以赛亚所预言的， 当神的仆人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施行的拯救和祝福。而耶稣要告诉他的是，以赛亚书有讲到这些拯救的，然后也有讲到审判，但是耶稣所用的这些清单全部是拯救的清单，也没有去用那个审判的清单。耶稣是告诉在教导施洗约翰，他第一次要来是彰显神在肉身显现成全救恩，他第二次来才是施行全面的审判。那当然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章的时候看到整个施行全面的审判的情形。所以这是耶稣在教导施洗约翰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关于神国度的事，也同时预备了我们这些读者继续到第十三章，他要开始讲神国度的比喻的时候，神国度是什么样。所以他一开始他已经进入到这个主题里面，虽然这个不是那么明显。耶稣用神迹再次向约翰启示神国度的来到，这是一个已经开始已经发生的事实。耶稣医治的神迹是旧约圣经的应验，是国度终极完成的预尝和启动。如果你从最后国度终极完成的描述来看，你就知道耶稣在这边做的是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是谁？耶稣。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所以当时那些人经历医治的人，对他们来说，虽然他们后来还会死，但是在耶稣的那一刹那，他们经历了最后的国度终极实现的预尝。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神的国度在地上是一个事实。这是耶稣教导施洗约翰的关于神国度的真理，用了一个清单，简简单单的清单，包含了重要神国度的启示。但是我们必须从旧约的圣经，从新约最后的启示录回头来看这些章节，我们才能很清楚地解释得清楚耶稣在地上到底做什么事情。那么施洗约翰虽然是最大的先知，那耶稣说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像我们一样可以从启示录，可以从罗马书回头去看耶稣的教导。当然耶稣在这边也提出了一个温和的责备，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祝福语，和登山宝训的八福一样。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为什么这边是一个责备？因为他用了一个负面的字叫做跌倒，温柔的，但他又说有福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为困难的处境，为着听了别人传来传去的话道听途说，或者不要因为事与愿违你产生疑惑，不要对基督和他做的事产生疑惑。耶稣的意思是说，约翰的问题的背后的态度，对属灵的洞察力，如果是用这种负面的态度，他是没有办法产生正面的建设。应有的态度是，他不应该问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他应该直接就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那是一个正面的态度，而非对耶稣的身份产生一种疑惑，到底他是不是主，他是不是在掌管这一切，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当然掌管，这是我们，他为什么让我这样，这是我们要去探讨。所以我们可以带着正面建设性的态度，受教的态度，寻求心中的疑惑，我们也可以用负面的态度来找答案。前者是属圣灵，因为是一个谦卑的心；后者 是属肉体的。所以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在问问题的时候，特别是神学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跟他一个属灵的情况有关系。如果他是一个负面的攻击的怀疑的，还是一个正面的去问的态度，这是在这个地方要教导我们的。这是施洗约翰的问题，不是说他没有得救，不是说他没有真的信心，而是他到底是在肉体之中，还是他在体贴圣灵，还是他真的很渴慕神的真理，还是他在掩盖他自己的不足，很多的肉体在做负面性的挑战性的询问的时候，往往是掩盖了我们本身的肉体上我们本性的一些缺陷。所以我们在处困难的时候，不完全启示的时候，事与愿违的时候，都可能产生信心的疑惑。但是我们要以正面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在圣经之中寻求解答。那么使徒保罗他的信心，当然他站在救赎历史的后面的阶段，他的信心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保罗在监牢中的喜乐，他在腓立比书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谦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疑惑的产生，保罗告诉我们，是属肉体本性的还残余在我们本性的力量。那么怎么去胜过它呢？就是在信心中与基督联合，靠着圣灵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保罗说的那个不变的秘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施洗约翰你教导他关于神国度的真理，你也教导我们真信心有时也会产生疑惑。让我们在产生疑惑的时候，这些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回到你们面前，再继续的追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疑惑，但是我们不受仇敌撒旦的攻击，我们相信你的义借着信心已经归算给我们，我们已经是在你的面前，在神的父的面前已经是完全的。乃是在成圣的路上，我们还要继续对抗我们肉体的软弱，靠着你的能力，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